吧？难得我们改了一个 setting， 就一开始就出包，
真的是不是真的要买乖乖绿色乖乖？
绿乖乖吗？
嗯，是不是真的要买乖乖？
那绿乖乖真的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这
是乱神，但是大家都相信的。
这是工程师弄出来的嘛？
哎，对，没错，而且一定要绿色哦，不能其他的颜色。
一定要绿灯。
对，而且那个 BBC 吧，还是哪里，反正就是有专门介绍过这个台湾工程师的习俗。
这只有台湾才台湾的人发明的哦，外国人。
绿乖乖这个应该是台湾人，
但偏偏有时候真的就有效啊，很奇怪啊。
所以就是跟大部分的那个宗教信仰一样，至少宁可信其有，
反正
可信其无。
那个叫什么？反正没有什么缺点嘛。没有
对啊，放着乖乖也不会有什么。
没有看，就是快快过期的时候放一包新的，把它吃掉就好了。
我不知道他要换的、
欸，有的人不会换。
对啊，应该不会换吧？
但
反正电脑组织应该不会 care 有没有过期吧？
我不知道。
那你我知道，你要问 ChatGPT。
好啊，
请问绿色乖乖的功效，欸、你是不是他会回答吗？
我来问问看他
ChatGPT
啊，我一直按到叉叉是怎样？
欢迎大家来到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讲我们的亚洲猫王，
对、
哦、他的全名是唐
家宏，
唐家宏，
对、
嗯、台湾优秀的体操选手，他这一礼拜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对的，他人生大转折的事情，
没错，他在国训中心的时候，
嗯，
他自己事件断
裂，
而且是全断裂，
对，全断，说是全断啦，对，不知道实际了。
我觉得我们节目也是要肩负一些，就是每次都讲教育的一些
教育意义，
对对对。所以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台湾的那个框架雪车选手，对，在体能之巅的时候，
对，
他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一位亚洲猫王吗？
那他今年他其实很年轻，他今年才26岁而已，
哦、好年轻哦，26。
嗯，26岁。那他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在奥运东京奥运的体操男子个人全能排名第7。所以他
奥运 全能
对，所以他写下台湾选手在体操奥运全能项目的最佳成绩。那他单杠的项目有在2018年有拿到亚运的金牌。
哦，所以你看，大家以前都只认识许志凯，现在你至少要再多认识一个
唐家宏。
对，唐家宏，
他会叫亚洲猫王，是因为有一个动作叫直体猫跳，他在那个亚洲体操界特别突出，因为他好像可以跳到。说是亚洲体操界几乎是最高的跳的最高
高的位置，
对，
因为这其实我刚跟敏轩我们有研究过一下到底什么是猫跳，然后发现其实不是只有单杠，在吊环跟平衡木上面其实都有这个动作。
嗯嗯，
那我看了一下其他选手的猫跳动作啊，实际上每个选手的这个动作都还是蛮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需要专项，你看毕竟我刚刚看了那么久，我们两个就这样静静的看了2分钟，然后觉得哎、欸，然后猫跳在哪里
表演一整段，
然后呢
是猫跳，
对，不知道。
那他有讲吗，他的那个这个招式的名称其实叫做亚吗，
我忘了，
亚妈什么 key 的样子，
就是一个发明他的
人
的名字。
日本
人，对
对, 对, 对，我比较想知道台湾到底是怎么把它翻成猫跳。
对，跟猫什么关系？而且猫跳，猫会直直的这样跳吗？没有吧，猫不是四只脚这样跳起来吗？
会不会就是直直的跳起来这个动作？因为我们刚看其他人选手的猫跳，其实有些人是水平的跳起来。
哦，因为说水平的时候有经过很像猫的动作吗？好了，我不能理解。
没关系啊，反正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去搜寻，看让
科普一下，
对，让这个字的关键字可以上来。所以他其实是在亚洲做这个动作跳得非常好。
对对，所以他被称之为亚洲猫王。
那另外一个是他，我们刚前面有看他的访谈，他其实他的身高在体操选手里面好像也算比较高，对不对？
因为他175嘛，
我在
175算高，
大部分体操选手其实好像都太高，对体操来说好像是一个相对不利的一个。
因为你的力臂比较大，你要绕的比较久，
所以你看很多体操强几乎都是亚洲国家。
而且其实那个唐家宏以前曾经手肘有手术过3次的样子，
哦，
右手肘
是因为什么手术？
我没有仔细去看他，好像是因为玻璃性骨折吧。
哦，
他第一次治疗是因为玻璃性，哦，高二又在动刀第二次，
这样很像那个小联盟手臂。不过单杠，因为单杠毕竟非常吃上肢的肌力，所以。
不能不意外他会有这个受伤，对不对？
以青少年时期在，
因为他是高一的时候发生的，很合理。
说实话，不意外。
对，而且他就说他3次治疗之后，原本他的 elbow 是没有办法全直的，
嗯，
所以他是硬练起来的。
练
就硬练把它练直的吧，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它指的或许是它的复健过程，
或者是这样听起来就是，因为如果原本不能直，然后硬练到直的话，感觉会相对脆弱。
不知道啊，但现在他受伤的是
阿基里斯腱，
对，所以他既然都手术三次都没事，这次阿基里斯腱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重创，而且他是接下来是准备明年2024年的奥运
嘛？那是不是今年还有亚运呢？还是世大运？今年
的世大运，还没，
因为我
记得
我看他的发文，他那时候就是很应该非常 frustrated 的时候，他就发文的时候，其实他有讲他的就是接下来的行程。那阿基里斯腱，我们先稍微帮大家科普一下，阿基里斯腱呢是人体内最长、最强壮、
最粗、
最强、最粗、最强壮的肌腱。
对，
它下面连在我们的脚跟，上面连在我们的小腿三头肌，也就是包含了比目鱼肌还有腓肠肌，这三条肌肉都连在我们的阿基里斯腱上面。
以免有人不知道，腓肠肌有两个头，所以叫三头。
对，小腿三头，小腿三头肌其实也是一个，
它是两块肌肉，但是有三个头。
两块肌肉三个头啊，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叫小腿三头肌。
对对对。
那阿基里斯腱这个地方啊，在我们运动里面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第一个，它会因为它很强韧哦，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去吸收
承接那个重量。
没错。第二个是吸收完之后释放哦，所以阿基里斯腱对于一些奔跑、跳跃的运动非常非常的重要，例如说篮球啊，足球啊，这一些运动。那近几年最有名的阿基里斯腱全断裂的就是2013年湖人队 Kobe Bryant 他的阿基里斯腱全断裂。所以因为这次的事件是发生在国训中心嘛，
对。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什么叫做阿基里斯腱全断裂的话，你可以去搜寻一下2013年的比赛影片，因为他跳落地以后受伤的当下，因为是犯规，所以他其实是还有罚完球才下场。
因为毕竟手能动嘛，罚球也不需要移动啊。
对，那我顺便讲一下，他的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因为全断裂代表你的小腿肌收缩是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脚踝的了。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能够自己慢慢的行走，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他是自己慢慢走过去的，
他走到罚球线上面罚完球再走下来。
我很强哎，
非常强。
他脚是拖着进去的吗？
我有忘记了。
因为理论上他这样应该会 drop foot 吧，就是他的那个
不会啊，因为你的前面没有断掉，所以前面是可以勾起来，
可以勾着，
但是对他可以勾着，
他只能一直用 TA 勾着。
对。可是因为我们的阿基里斯腱断裂以后，在走路的时候啊，会让你的比目鱼肌，小腿后面的肌肉，它没有办法做离心收缩，所以你在脚踩下去往前的这步里面会变得很可怕，因为你会失去控制的能力，
会很像要往前趴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人家是就是备受尊崇的巨星伟大运动员，真的很猛。一般来说，这样受伤通常应该就是下场了，他是拔完球才下场，真的很扯。
他的教练也同意他做这件事，也是蛮屌的啦。
对，
通常
阿基里斯腱的断裂啊，或者是我们讲整个肌腱的断裂，会分成三种不同的等级。
对，
第一个等级其实蛮多人应该都遇过，就是你这样突然拉到一下，它没有产生断裂，可是有部分纤维的撕裂，那这个时候通常就会有一些发炎红肿的现象，
有点像是拉伤。
对，其实很多的拉伤如果是在肌腱的话，那其实就是属于第一级的肌腱受伤，
因为它可能只是里面的小纤维撕裂，所以它也是一种断裂。對對
對，没错。那到了第二级，第二级的 range 就很广，从有断裂一小部分到接近全断之间，要断不断，这些都是第二级。
它还有一丝丝连着的，也还算第二级。
第二级的撕裂就非常非常的疼痛，因为你只要一收缩肌肉，它就会牵扯到这个区域，所以第二级的肌腱断裂是非常疼痛的。它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全断反而比较不会痛。对，全断在它断的位置，要断了一阵子之后，一些发炎物质进来，它才会开始有一些疼痛的现象。不然全断的当下其实是比较不会有疼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算那时候痛，也不是断的那个东西痛，
对，
是它周边你受到损伤的当下，旁边的软组织拉伤跟着一起发炎的痛。
应该这样说，就是肌腱要全断裂啊，不可能只有肌腱
本身，它不会那么单纯只有它断。
对，
一定旁边会跟着一起受伤。
对，然后它断掉的一瞬间啊，以阿基里斯腱来说，断掉的一瞬间，因为通常是在小腿发力的时候，所以它的整个小腿三头肌会丢上去变成一个球状，
所以那个外观会看起来很奇怪吧，
就一颗球这样
圆圆的。
例如说像我之前有一个 case， 他是二头肌断裂。
对，
不过他不是急性断裂，他来找我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二头肌看起来很怪，所以来找我做检查。那我就请他，我看一下，还好，请他用力，然后二头肌就这样丢上去变成一颗球，就 哦，这个是断
裂掉的，对啊。
然后我就请他去找医师用超音波看一下，啊，果然断裂了。不过他的问题已经很久，他说他大概十几二十年都这样子了。
对，它就是慢性的断裂。
应该这样讲，它可能有急性断裂过，可是因为急性断裂像我讲一样，它不太会痛，所以有些人可能没有去做一个什么，没有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
对，
那等到后面他发现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那个肌腱已经丢起来了。
所以大家如果在受伤的当下听到啪一声的时候，先确认一下你的肌肉的形状看起来还正不正常。
通常你在运动的时候听到这种啪一声啊，
对啊，
要么是肌腱，不然就是韧带。
对，
你只要听到啪一声，就算你觉得好像没什么状况，也一定要去做检查。
去年还前年有一个重训的胸大肌断掉的，你记得吗？
我有看过影片，
那个超恶心哎、欸！我看到他就是他的胸大肌瞬间就往胸的中间揪起来，
对对对，那个就是断裂的，
那个超可怕。我看的当下就是遮着。
我突然又觉得有点，
是不是
鸡皮疙瘩起来？
我是大叫啊，边看边叫。
那你看，在断掉的时候啊，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肌肉拉长的时候，
离心的时候。
对，我们肌肉收缩，我分成简单一点，我们不要太复杂，分成三个形态：向心收缩、等长收缩、离心收缩。
那个心不是心脏的心哦。
对，千万不要拿去问佩旭哥哦，
你还会生气气。
你知道，如果他泰国，我们就知道，他有听。
那我们就要感谢他，让我们
对对对，没错。向心收缩指的是说你的肌肉边收缩长度边缩短，
对，
长度边缩短。
如果比较好理解，它有点像是在刹车的状态。
刹车的状态，没有那理想。向心的时候它不是刹车状态，
离心是刹车。
向心的时候，如果我们用手臂讲会比较简单，帮你把手弯起来，二头肌这个动作的时候，二头肌变
短，
变短变粗。
对，
这个时候它用力，这就是向心收缩。
它的心是肌肉的中心。
对，对。那等长收缩指的是说我们在用力，但是肌肉长度没有变化。
对，
肌肉长度没有变化。离心收缩指的是说我们的肌肉在用力，可它的长度慢慢慢慢被拉长，
变长。
那就像敏轩刚讲的一样，这通常是拿来做一个刹车的机制哦。所以当我
就很像那个吧，我们在玩阿 Q 吧的时候。
哦，对对对，
你不想被别人拉走的时候，你一直在抵抗它，这时候就在做
像拉。你想阿 Q 吧，突然想到，你知道有那个
什么
世界阿 Q 吧大赛吗？
有，哎。我们看体能之间
的
时候，那个
韩国最强，
那个超那个走路看起来很笨重的那一位，他看起来像一颗球这样走进来。
对，然后这的确是有世界赛的，而且啊，阿丘巴比赛啊，很常发生
断
就跟骨折的事情，不是肌肉是骨折。
哦，因骨头的硬性硬力就直接断。
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可以聊一集，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桌子跟标准的。那个比赛姿势
是哦，原来有这样子哦。
对，
好，我们改天来
聊一下
今天的重点。
离心收缩的重点是刹车。
对，
所以例如说我们跳起来的时候啊，我们跳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小腿肌肉会收缩，这样我们才能跳起来。
对，
那我们落地的时候，你不可能这样整个人跌到地板上，你落地的时候一定会接触地面慢慢减速。
对，
这个时候我们的小腿的肌肉就会被拉长。
嗯，
可是为了要避免。你想想看，如果小腿的肌肉没有用力的话，你一落地你就会跪下去。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发生，你小腿肌肉就会边用力边被拉长、
嗯。
那这个时候通常是最容易肌肉跟肌腱断裂的时候。
嗯、
所以像刚敏轩你提到的那个卧推的那个胸大肌断裂片，它其实也不是推上去的时候断，它是在往下放的过程断掉。
它在承接那个重量的时候。
对，那阿基里斯腱呢？每个肌腱的断裂其实对于医疗上来说，对医疗上来说，每个区域有一些不同的考量存在、
嗯
所以每个地方的一些风险其实也都不一样。
对，
以阿基里斯腱来说，有几个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危险因子。第一个危险因子是
年
纪，年纪，
嗯，
对，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因为你的水分跟你的胶原蛋白都会比较少，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的肌腱它会变得比较硬，
就像。快色肉干、
欸、你知道快色肉会不会生气，他说我的肉干是软的搞不好。
不会，没有，明明就是硬一条一丝一丝的快色肉干。
可是好吃的肉干应该是 juicy 的、
啊、咬下去才会 juicy 吧。嗯，对吧，
我这个
不知道，等我们接到肉干业配的时候我们再来认真探讨。
是快色肉干的负责人，欢迎跟我们联络。我们会找出适合、欸、我们是不是之前讲过他们业配，我们会找出适合做肉干的部位告诉你。
好哦，
啊，那当然年纪是一个，所以年纪越大，你的肌腱因为它越硬，
对，
那硬的东西虽然说它的刚性很高，
可是它的弹性就很差，
弹性不好，
对
对, 对，
延展度也不好，
只要它延展超过它的一个极限的时候，它就会断裂。所以年纪大人比较容易有阿基里斯腱的断裂。
嗯，
另外一个是职业的部分，
嗯，
要长时间站立的，
对，
说军人或者是长时间跑步行走的， 像是大家会比较熟悉的运动员，其实是比较容易有他自己时间断裂的问题。
如果在做跨栏的选手，应该也比较容易哦。
跨栏吗？这是一个好问题耶，
对不对？因为跨栏要一直，跨栏会有踮脚尖的动作啊，而且他还要一直接跳下来的，而且那很高哎。
对，可是因为跨栏的跳跃是比较向前，不是向上下
哦。不晓得，只是说它相对上下的话，它的应力可能没那么
大。对对对，因为它的分力会一直向前，它并不是要跳的高，所以跨栏可能还好，我觉得。
撑杆跳，
撑杆跳不会啊，因为落地的时候不用那个，
不用摔的就好了，
落地就躺进那个里面。
躺下就好。
刚因为你刚讲，我就在想，撑杆跳跟跳高不对，他们落地的时候不是用脚落地的。
对，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三级跳我觉得几率蛮高的。
三级跳，三级跳是什么？
就是你往前冲到线之后要连跳三步，一二三。
这是一个体育项目吗？
是，这是体育项目。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这是标准体育项目。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对，有跳远跟三级跳。
我知道跳远跟跳高，我不知道三级跳。
三级跳，
但还要跨得远吧？
对。
你要同时跨得远，也要能够跳得远。
就跟物理一样，你要找到一个既高又远的一个中间值。
听起来这个很困难。好，
所以这些职业运动会很容易。那特别在什么时候？特别是在你长时间，像这次发生的事件，可能比较有可能原因可能来自于这里。
对，
肌腱不会因为单次事件断裂。
对，
除非
你被断脚筋，
对，
欠人家钱。
台中，不是台中没有盛行，台中没有盛行。
台中盛行的是肉粽吧？
肉粽嘛，可是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其他医院有没有。如果你在其他县市有看到的话，欢迎跟我说。我只有在台中有看到一间医院，上面写专长是断指重接。
哦，真的吗？
嗯，
有哦。
嗯，
我身为台中人，但我不怎么看过这个，
因为我一经过就看到专长断指重接。
你想说是不是这边黑道比较多，大家需要断？
没错，我就是这样想。
重点是他断了之后，他会把你断的那个还给你吗？
这真是个好问题。
他如果没有还给你，怎么重接？他可能要做，就是，
可是他拿走也没有用哦。
不是啊，他要放就是百人榜啊。
谁要
百
人榜？而且断指也是断一点点，好吗？
我不知道哎，断小指对不对？
他看大部分就是断一个指节，不会断整个指。
你怎么这么了解啊？
不知道，我戏都是这样演的、
啊。哦，戏都是
这样演。你看，看这样表示什么？至少你有两次的机会。
人生有几次机会，就是看几次。
看几个指节吧。
朱雪章。
对，好啊。对，他之前就是那个砍人家脚筋，然后后来出来选里长。
哦，真的吗？真的、哦，这是我们的观众回的朱雪章
啊。所以大部分的肌腱断裂啦，都不是单次的事件，比较常见到肌腱断裂，都是因为你长时间处在一个高强度的训练之下，所以你的其实这些组织的疲劳性一直在累积，
对，
它并没有恢复，它只是没有让你感觉到它有问题而已。
对，
所以当它超过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以英文来说，我觉得这一个很棒的名词叫做 tipping point。
tipping
对对对， tipping 指的是倾斜的意思。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疾病是突然发生，
它是慢慢累积到一个某一个程度突然掉下去。
没错没错，我们的这些大部分以物理治疗师处理的问题很多都来自于这里。你的身体并不是没问题，只是它还没有产生让你察觉到的问题。
中文叫做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也可以这样讲，
是
吧？所以它并不是单次事件发生的。
嗯，
那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你说它当时发文比较情绪化，因为毕竟风向有两派。
对啊，
那我们也没有要护航政府或什么之类，大家知道我们是超级自由的物理治疗频道，
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不是当事者，我也跟他不熟，我真的没有办法评论什么东西。
只是以医疗的专业来说，我们必须要讲，国训中心的场地如果要比其他地方还烂的话，那这是国训中心的问题，理论上不应该发生。
他应该要是最高的场地吧，最好的
最高规格，理论上
对，理论上他应该，
例如说他们这些是奥运备赛选手啊，这个场地的规格应该最低限度
要跟奥运一样。对，
那当然啦，有没有这么好我们是不知道啦。不过就算是场地的问题啊，他在单次要发生这样的情况比较低，那的确在发生的当下选手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会发这样子的一个文章。因为大家知道很难在这种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找到一个原因出来。
你一定会想要找东西怪罪啦。
对，这个是合理的，非常正常，没有错。
但是我就是因为体操，其实他们的动作不那么常用到脚踝，在动作中，
就是如果你是吊环或者是
双杠，
双杠
也还好啊，你不会踩在那上面，又不是在上面走路。
平衡木跟地板项目就蛮需要。
对，所以他其实，而且他跳下来的时候，其实都是软的。 他们跳下来的地方是
软的、欸、其实我没有跳过那个，所以
我看他的练习影片有的是都是在软垫上嘛，然后直接手打开这样子、
啊、
对所以我他是说他是在暖身的时候受伤的，我就很好奇他到底是在硬的地方受伤还是在软的地方受伤。
其实我不知道体操的内容，可能后续可以跟这些如果有幸的话
刚好遇到选手
研究看看、嗯、对对对，因为他落地方也不能太软、啊、因为太软的话你落地踩不稳。
对，我看他的影片是类似那种很厚的
很厚的垫子，
对对对，就是运他平常练习的时候是厚的软垫，嗯，对，是有支撑性的。
对，那因为大部分以这种职业选手来说啊，你其实并不会知道说到底他的详细的受伤过程跟伤势，因为第一个这是属于一个私人的内容，
对，
第二个对于一些有身价的选手来说，这样的受伤情形其实会判会改变他们的一些
身价
跟，
但是这种通常都是在有球团
比较多
比较容易产生，對對對對，像这种个人选手好像就还好。
对，但是我觉得这做蛮好，因为其实的确啊不应该把详细的过程写出来，对个人来说除非他
自己讲，对，除非他自己讲。
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情况应该不是热身的时候，因为应该是暖身完之后你会先上去你的器材上面会做几 round 的一个
简单一点点的动作，
对对对对对，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几率会是最高的。
嗯，不过他这样明年2024你觉得他有机会
2024？
可是毕竟还要预赛哦。对啊，
哦对，还有预赛，预赛包什么，
你要接到预赛然后通过你才有办法进去奥运、欸嗯、不是报名就能去的。
以这种全断裂来说啊，手术后的复原
嗯，
最快最快能够安全的重回运动场的时间至少需要6个月，
至少需要，而且是看他的脚踝使用的多还少的项目有关吧。
因为像你说他是全能嘛，对，所以其实他每一项都有比。
对，
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来说，地板
他就会很辛苦，
平衡木会很辛苦
啊。对，
我踢板跟平衡木非常非常辛苦，在吊环跟吊环跟单杠部分可能就会还好一点点。那在我们刚讲6个月是一个非常极限的一个安全的数据，
对啊，他是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很容易再复发，如果还有这样下去。
像我们特别熟悉的前十字韧带啊，
是
前十字韧带的一个回场，其实也是很多的一些那种所谓的 rehab protocol 也跟你讲说6个月可以回场。
嗯，
但从数据上面来说，在9个月之前就回到运动场的这些选手，
嗯，
ACL 再次断裂的几率比较高。
嗯，
所以一般来说，安全以前十字韧带来说，安全的部分会讲说是在9到12个月以后才开始。那阿基里斯腱本身带来的影响其实比前十字韧带大非常非常多，所以一个安全的或者你应该讲比较不容易再复发，我比较能够有一个完整不受限的活动的一个比较保守的，不讲比较保守，比较好的一个推估大概是一年，对，大概一年才有办法可能有机会回到现在的水准。
那我真的觉得奥运难怪他会那么崩溃，因为真的是有点，
而且跟你讲一样，我忘记有预选这回事。
对啊，要预选啊。
对，那再来一个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好的手术后的
复健，
因为我看好像长庚医院已经帮他做了手术了。
对，
长庚医院帮他做了手术了。以这样全断裂来说，通常在3周之内我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沉重的，也就是3周你要完全的让你的
休息。对，
可是我们都知道休息完全不沉重休息的情况之下，其实肌肉量会流失的很快，
没错，
所以大部分手术后的一个困难点其实都是介于在组织的强度还不够的情况之下。
对，但你要给他适当的
训练，
对，不要让他流失，那个中间很难抓。
对，所以这个情况下这几年很流行，我觉得一定未来会慢慢的变成主流，就是我们实验室有在做了协议阻断的训练。
对，
协议阻断训练可以在他的组织强度不需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之下去很好的至少保留他的肌肉量。
嗯，
以手术后患者来说能够保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过协议阻断训练应该也有他的禁忌症吧。
对，但以目前我们看到研究来说基本上禁忌症不多。
如果他今天有血压相关议题的人可以用吗？
他是 precaution， 他也不是那个。
哦，真的哦，不是禁忌症哦，只
是
考选而已哦。是哦，
以我在学习的这个 Owen Science 的这一个派别里面来看，他们现在面对的最大的禁忌症是来自于医师的不理解。
哈，
因为像我讲，你用一个技术，你要理解它。
是，
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你的病人来跟你说，我的治疗师跟我说要做协议阻断训练，听起来很恐怖哎。
对，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些医生对这样子的训练会有一些安全的考量，是因为 以前协议阻断训练它没有办法量化，
以前就是用那个巫毒带，对吧？
或者没有更古老一点，他们就用血压计，
用血压计哦、嗯。所以以前是用血压计的那个，就是手动的那种。嗯、
所以有一个日本人发明的叫做 Cutter Band， 它其实就是压到一定的压力，
那就是把血压计传统血压计，然后把那个拿掉。
啊、对对对、啊，因为传统血压我们在听的时候，不是也是先要挤到没有声音嘛，
对对对对，
挤到鼻声嘛，
对，
完全挤到没有声音的时候，其实就是完全的血液
阻断
哦。
那
现在有比较好的一些仪器了，所以我们可以更安全的去监测这些人的使用、嗯哦、所以其实在手术后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于肌力的恢复还有肌肉量的维持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是、
啊、那在三周之后，我比较想知道他到时候会去哪里接受物理治疗，因为他其实有讲到所谓的黄金计划，
这不会讲吧？
不知道，因为黄金计划里面其实给了选手蛮多的一个独立性。
嗯，
那以我所知来说，我知道黄金计划他们可以用黄金计划的经费
申请治疗师，
去聘请自己喜欢的物理治疗师。
哦，可是通常这种都会有就是内定吗？还是
不会？通常因为这个黄金计划是属于选手的，所以通常是选手会去
找
他合适的治疗师。会有合适的治疗师，但是因为他这是在长庚做的一个手术嘛，
那应该会在那边做治疗，
这个就真的不知道，
除非他原本就有固定配合的治疗师啦。
对，我们到时候可以再看看，
看看他会不会公布啊，或是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会听说治疗师圈圈又不大。
对，治疗师真的很少。
对啊，
那阿基里斯腱是运动员的一个噩梦，因为这个地方受伤之后，对于你的小腿的爆发力其实差非常多，所以大部分人回来的时候都是发生在什么跳跃跟跑步的动作会出现问题。
对，我之前一个病人朋友啦，不是病人，因为我没有做他，但是他是别人做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在看完球赛的时候坐着看球赛，然后突然跳起来就是很嗨、然后就断了，就断了，
好突然哦。
就断了、
欸、真的很突然。
然后就进医院躺了几个礼拜这样子。
他是全断吗？
全断，就全断了。而且他还是另外一只脚原本是断，我不知道左边还右边，这是第二次断、
第二次断，
那是第二次断、我就很傻眼。對對對，然后他的朋友也知道我是治疗师，就来跟我说他这样为什么会断，我就说我实在是也很难告诉你为什么，但可能就是跟年纪第一有关，因为他是一个接近五十岁的大姐、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可能一直坐着突然站起来跳吧。
对，太突然，
可能太突然。
所以为什么有一些研究有讲，但它并没有一个一致性的结论，就是运动前的暖身其实蛮重要，暖身不足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容易导致、至少我知道暖身不足容易拉伤，会不会容易造成阿基里斯腱断裂不知道，但是有可能。
而且那位大姐不是大妈形态的大姐，她蛮瘦的，她虽然很活跃在各种运动里面、但是不是肌力强的那一种、就瘦瘦的
哦、对，那再来一个是我刚讲，它是一个运动的噩梦，因为它造成小腿的问题。另外一个，实际上在运动赛场上面，比阿基里斯腱更严重的断裂是股四头肌肌腱断裂。
哦，股四头肌肌腱断裂是很严重哎、可是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它会断啊？
之前林书豪好像就有断，
他有断啊？他是什么情况下断的？
也是一样，落地的时候。
落地的时候哦。
落地的时候，你的小腿会离离心收缩，你的股四头肌在膝盖的地方也会离离心收缩。
所以它是哪一块肌肉可能过强去让它，
应该这样讲，这些肌肉可能已经在疲乏的情况之下，所以它没有能力再延伸、
虽然通常有可能是打到后半场真的很累，甚至延长赛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吧。
那因为跟我们的阿基里斯腱不一样，阿基里斯腱接在脚跟上面、可是我们股四头肌肌腱接在我们的髌骨上面，
而且帕特拉会直接整个
对
跟着跑掉，
髌骨是浮动的，
对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受伤对大部分的运动员来说是一个几乎是一个选手生涯的终结，几乎他的复健的难度跟回场率远远低于阿基里斯腱的断裂。
我光想到就觉得好痛。
对，所以这两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那要怎么样保护这两个地方？我想是一个今天很大我们要聊的重点。
对，
大部分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例如说以球员来说，或以我们这次的猫王来说，他们都会做很多的专项训练。
对，
那在其他的肌力体能训练里面，大家想肌力与体能训练会做很多的肌肉力量的训练、耐力型的训练、爆发力的训练、不过比较少人会去针对所谓的这些非收缩性组织，我们的
肌腱、韧带、
韧带去进行锻炼的人比较少。那老实说，其实在顶尖运动员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形态其实蛮重要。
对
对，那针对我们的肌腱跟韧带到底该怎么样训练呢？ 目前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做一些那种 plyometric 的训练，例如说以阿基里斯腱来说，它的一个很好的训练就是从一个台子上面跳下来之后马上再跳上去另一个台子，那它做这样的一个防护，一个快速的延长
收缩延长
收缩这样的动作，借由我们的肌肉还没有办法做一个太多的长度转换的情况之下去训练到我们肌腱的刚性，或者是在一些极限角度之下做的一些训练，可以去训练到我们的韧带。
极限角度，就是它是在你的肌肉无法出力的情况下去做。
对对对，例如说我们看那个篮球员，他在过人的时候啊，他的膝盖一定会，
对对
对，那个不是一个健康的动作，可是在这项竞技里面，这个动作很必要。
对，
所以其实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说，在这些极限位置，
他的内侧韧带
等长跟离心的收缩训练其实蛮重要的。
嗯，
对这些人的话，就不能够强求说你一定要什么哦，你的排列要很好，没有这样子对这些人来说反而是不利的。他们在有些情况下是需要训练超过一般正常的情况的，那藉由这个情况可以去强化他们的韧带。那这些是不管是治疗师啊，或防护员或者教练，你面对一些顶尖选手的时候，要有一些不同的考量。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他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以手术来说，台湾的手术世界上面其实很强的。
台湾这其实蛮厉害的。
没错，那再来后续就是希望他的一个复健团队能够好好的替他规划出一个适合他的训练计划。
对，
有训练他的训练计划，那肌肉量的维持。关节角度慢慢的恢复，那有一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从好几年前就一直在讲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什么概念？
不要过度伸展某一些地方。例如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小腿肌很紧，
大多数人都觉得小腿，
然后就一直去伸展它。
对，
如果它真的很有用的话，那你拉一拉就应该改善。
如
果你不应该拉它的话，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今天拉了好像比较好，明天起来又很紧。
对，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代表这些地方的伸展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对，
通常代表你需要去训练它。
对，没错，
它是因为太没有力气，所以才会变得很紧。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以那个阿基里斯腱术后的一复原来说，虽然我们需要去恢复脚踝的活动度，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过度伸展阿基里斯腱，
大家都好喜欢伸展哦，就是觉得
伸展，第一个伸展被动轻松，第二个伸展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你知道伸展跟按摩超像的，不管你有什么病，你做了都会有效。啊，这里指的有效不是、
不是真的有治疗效果，
绝会变，
是你的心理上会觉得很有效。
对对，
是 emoji therapy。
那说到这里啊，我说不能过度伸展，对不对？敏轩，你知道为什么阿基里斯腱叫阿基里斯腱吗？
因为跟某个希腊神话故事有关，对吧？
对，没错，
我知道他是一个人名，
希腊神话出来的。希腊神话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推荐大家可以去看，很变态。
他们就是一些各种奇怪，像这次那个体能之巅的那个刑罚，也是希腊神话出来的、
没错，你知道希腊神话跟世界各国的神话都不太一样。
他们的
神
特别有
人性，
七情六欲。
对对对，没错，要么就是到处生小孩啊，
真的
就是，而且
希腊神话
乱伦很常见，
超淫乱，
超级
各种，
没有错。所以在那个阿基里斯啊，我记得没错，他应该是半神，
他是女神跟凡人所生的。
哦，这比较少见诶、欸，
女神，因为她妈妈是个女神啊，伊蒂斯，然后是河神还是什么水神？
水神哦，难怪她这么了解，
对，
因为她就是把阿基里斯
泡在
冥河水里面，所以让她可以刀枪不入。
对，说是因为她是要保护她啦，因为她说她的预言，听说她儿子未来会因为战争死掉，
所以她就把她泡在冥河水里面，可以刀枪不入。
结果没想到，她其实应该要让她儿子整身浸进去，而不是抓着她。
所以我的问题在这里啊，为什么她要抓着她的脚跟把她泡进去呢？为什么不整个泡进去？你的手不能碰到水吗？
我不知道，很奇怪哈。
这一定是手不能碰水，就是会过敏。我对冥河水过敏。
不是，她怕她的手下去，她自己也刀枪不入。
所以她这样泡下去啊，就把脚跟阿基里斯腱露，应该要这样讲。把这个跟腱露出来，
对，
所以才被叫做阿基里斯腱。那在战争之中被人家射中了后跟腱，
对，他最终也还是却是被射中那里死掉的。
对，而且他你看，可以看他是毒箭，对不对？
对，
所以他其实死掉也不是被射到，其实是射到中毒才死掉。
哦，对啊，哦，可是他射其他地方刀枪不入啊，射不进去、啊。
所以他在英文里面、啊、阿基里斯腱又可以把它拿来形容一个人的弱点。
你是我的阿基里斯腱，就是
对对对，可以听起来很怪，但是 这样听起来有点变态，又有点浪漫，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只是一个撩妹的话，你是我的阿基里斯腱。
不，没有，我妹会被这样子撩到吧？
我是不会，我不知道。
正常人应该不会被这个撩到吧？你是我的阿基里斯腱。
我不知道，或许有更好的说法。我不是撩妹高手，欢迎有撩妹高手可以告诉我们。
对，所以这个名词我觉得取得非常好，因为的确他是一个非常强壮，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刀枪不入、非常强壮的人，所以这跟腱非常的强壮。
嗯，
可是同时他也很容易是一个脆弱点，这个地方只要被破坏了之后，你人就很难活动。所以回到前面，为什么要剁人家脚筋？因为剁脚筋你真的没有办法移动，
就让你用爬。通常被剁完脚筋之后就要爬着出去、啊啊，
像 Kobe 那样的用走的哦，非常的少见。
所以他是 Kobe 啊。所以他是 Kobe，
没错，所以他是 Kobe。那所以阿基里斯腱冥河水啊，如果你想要刀枪不入的人，可以去找找看冥河水在哪里。
冥河水，我现在只知道恒河水，但不要乱泡，你会生病。
恒河水泡下去起来
超脏。
如果你从婴儿开始泡的话，应该也算是另一种程度的刀枪不入吧。
没有，你如果泡下去起来，反正你没生病的时候，你真的刀枪不入，
你就是
超强，
你就是微生物界的阿基里斯，
超强，强爆了。
啊，那我们最后来稍微回复一下听众留言。
我们现在开始可以回复听众留言。
对，我们有看到听众留言，欢迎大家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多留五星评价跟留言给我们。
Apple， 我们没有，就是坏，我知道有一些那个 Podcaster 会说我们不回复五星评论以外的留言，我们都会回复的。
对，不管有几个人，我都会回复。
对，除非我们红到一定的程度，我就不理那个处于小于五颗星的了。
哦，我有说红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不理那个。不理那个五颗星的，因为五颗星的很多人就留好评就没有留言。
没有，我还是要回五颗星的。
哎、欸，不知道他们演算法怎样，不然可以学 Google 那个啊。如果你觉得好听，请给我们一星评论。
你说逆操逆向操作吗？
啊，那有同一个听众，我们之前有尝试解决过，
他留了两次说回音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说有看到影片，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场景完全改变。
对，我们又改了一次场景，那希望这次的音质蛮好。那另外有一位新听众，他是因为体能之间的主题，那也是一样，他说我们感谢他说我们讲的不错，
很开心哎、欸，
开心。可是他说一样是希望音质可以改进啦，那希望我们这一集录完之后音质可以有一个显著的改善，
希望有进步可以再留言一次告诉我们。
对对对，没错。那最后有一个人听完上次我们讲修法之后啊，
对，
他有问我们
修法相关的问题，
也不是修法相关的问题，他问我们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理想中的医生、物理治疗师
合作的模式吗？
运动防护员合作的模式应该怎么样、嗯？那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
巨大，
对我们之後，
我们下一期再开一集跟大家，
我们之后有机会再替大家录一集音频
啊，你在学老高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有机会啊，再录一集相关的主题替大家讲解，毕竟我们还是以闲聊生活的时事为主啦，所以像这么硬的东西其实不确定有多少人想要听，
圈内人会想听吧、嗯、还有他说这是不想再被医师
哦，对对
讲的苦
主，不想再听到医生跟我说不要动多休息的苦主。
我想这位应该是个有常在运动的人才会有这样，
你知道吗？医生说休息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医生真的很厉害、嗯、他跟你说休息你真的要休息，因为你可能有结构上的问题的。
对，
另外一种是这个医生除了他自己的医疗领域之外他不懂任何其他的东西、
嗯、
所以就像那个一样，你大家有看到那个，你有看米轩，你有看到那个梗图吗？
哪一个、
啊、医生我这样子会痛，
那你就不要这样子啊。對對對，
还有那个、啊、我早上睡醒来都会腰痛，那你就下午再起床。就是这样梗图，那其实都是对于一些自己专业以外的知识不了解，
不够了解
才会这样讲。
嗯，
你可以考虑换一个、有
多少第二方第三方的意见。
啊，那希望大家对于阿基里斯腱的由来还有阿基里斯腱的断裂以及它的复原过程有一些理解。那如果未来这个部分呢、啊，它有一些相关的复健讯息是，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可以再来聊聊看相关的一些部分，
或是如果你自己有相关疑问，你都欢迎可以私讯我们。
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我是李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